本周朝鲜问题再起波澜。周二，朝鲜进行了一次飞越日本上空的中程弹道导弹试射，并声称这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美日韩三国对这次朝鲜导弹试射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美国总统川普再次表示，应对朝鲜问题，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周四，美国派出多架最先进的战机飞赴韩国，参加美韩轰炸实弹演习，并明确表示，演习的目的就是向平壤政权显示军事实力，回应朝鲜两天前的导弹试射。美朝局势是否正在走向战争的边缘？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究竟还有什么选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来探讨这些问题。刘博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刘博士，我们还记得在本月早些时候，其实美朝之间有过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川普总统是表示，如果朝鲜再威胁美国的话，美国就要回以烈焰和怒火。而金正恩宣称要向美属关岛附近海域发射这个导弹。之后呢，这个紧张的局势似乎是有所降温啊。那么金正恩表示暂时不向关岛附近发射导弹了。那么川普总统说，金正恩开始尊重我们啊。而美韩联合军演虽然依旧进行了，但是规模是有了明显的降级。为什么在这样的这个大家都认为局势开始有所缓和的时候，朝鲜又突然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挑衅的行为呢？
这个就不知道这个金正恩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我刚才看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金正恩还是想把这个价码抬得更高啊，然后逼迫这个美国人、美国政府到他们桌上来说，那既然我现在往日本这边扔了，就让你着急一点，然后是不是就更快的回到他们桌前。按理说，就是说，这个他决定不去在关岛附近测试这个导弹，然后呢，这个特朗普在这个亚利桑那是当时也说说他尊重我们，我们也会尊重他。我想本来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以下了台阶，而且开始谈判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金正恩又突然决定再一次这个试发导弹，使这个危机的局势再一次紧张起来。
是，有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来金正恩其实目前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意愿，您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因为我觉得好多人说金正恩是个疯子，实际上他一点都不疯，他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所谓的这个他们金家或者是朝鲜政府的这种安全，所以他做的什么事应该是都是精打细算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朝鲜的挑衅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他让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飞越了日本。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措有什么样的信号性的意义呢？
至少是让日本感到非常的紧张。实际上对中国、对美国、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举措，实际上都会等于是有一些改变了这个现在朝鲜半岛这个核危机的现状。因为这个日本一紧张，首先是先向华盛顿求救，其次如果觉得华盛顿在关键时刻不能够有力的这个保护日本的话，那日本是不是马上要开始这个研制自己的这个核武器。实际上大家一致公认日本实际上这个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不过就是 overnight 的事。
所以您预计这样的朝鲜的这次挑衅性的行为很有可能会促使日本的军队大幅升级，是吗？更多的去部署这种反导的系统，甚至是某种这个精确打击的武器。
日本肯定会以此在川普这两天跟安倍好像已经连续通话两次，而且通话的时间都很长。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不会告诉你我们决定应该怎么做，但是既然谈话时间这么长，我想这个日本肯定是对目前的局势表示了担忧，而且正在跟华盛顿紧急的磋商日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想日本肯定会有自己的预案，就是说不能够仅仅是依靠这个美国这个盟国来全面的保护自己。而且这一次发射导弹的时候日本也发现了，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劫持的这个行为。
是，这也是外界普遍观察到的一点，就是说朝鲜的这枚导弹其实日本当时已经监测到了，而且是发出了警报，但是日本并没有采取拦截的行动。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没有拦截的行动，我想大概是有两种可能吧。一种是日本现在有的拦截的这个反弹道导弹的系统，是不是因为高度非常高嘛，将近500公里，是不是够不着？另外一种呢，是不是不愿意去拦截？那第三种可能性是说， 看一下到底，这个导弹的这个有能飞多大的距离，也可能这样的这个决定不仅仅是美国日本单方做出来，是通过跟美军商量以后，因为日本的部队和美国的整个的这种系统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的。
是我们提到拦截的问题啊，就让我想到，其实这一次朝鲜发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而萨德反导系统就是专门用来拦截这个中程弹道导弹的。所以朝鲜的这一次的这个挑衅的行为，是否也会促使韩国来加快的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呢？
我韩国的这个萨德本身已经部署过了，这个下面该怎么弄，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是韩国跟这个美国在继续磋商，就像这个北朝鲜和朝鲜距离这么近，就真的要是发生冲突了，根本不用什么中程导弹，或者是这个本身的常规的火力就足够，用平壤的话说，可以把首尔变成火海。
所以您是认为韩国部署萨德本身意图并不是为了提防朝鲜，是吗？
我觉得中国对部署萨德的这个解读，基本上就是美国这个利用朝鲜半岛的这种危机，找到借口在韩国这个部署萨德，从而一举打破了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这个太平洋西部整个的跟美国的这种 balance of power， 这个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我们再说回朝鲜啊，朝鲜方面这次是称试射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您认为金正恩的这个话是认真的吗？还是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威胁？您预计朝鲜下一步的行动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金正恩心里边应该很清楚，他可以去挑衅日本，甚至可以对北京的一些警告置之不理，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去威胁关岛，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他应该是非常清楚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一种后果，所以我不觉得他是真的要在关岛附近做什么小动作，可能还是这个给自己这个谈判增加更多的筹码。
川普总统周三是发推特说，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并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了，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那么您怎么解读川普总统的这一句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是特朗普总统对从克林顿开始这个以来的这些包括小布什包括奥巴马这个三任总统在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上的政策没有奏效的一种失望和一种沮丧，但是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方案，除了在这个发推上面，当然发推本身也可能跟这个金正恩试射导弹，这个特别是像日本让导弹从日本上空经过，也可能是为自己谈判增加筹。
我们另外注意到，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谈到朝鲜议题的时候说，美国永远也不会失去外交解决的方式。为什么美国的防长和总统之间似乎是释放出了这种不太一致的信号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吧。这个从军人的角度来讲，自然对战场的情况，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发生的结果，比如说给美军或者是这个首尔南朝鲜的民众带来的损失，可能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对军人来说，这个当然这个首选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个三八线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而且北朝鲜有这么多常规武器直接对着这个南朝鲜，而且美军的基地也可能在射程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五角大楼肯定是不会放弃任何外交，通过外交可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我们说到这个谈不谈的问题，我们还听到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认为美朝双方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刚才您也说，其实金正恩也是希望能够重启谈判的，但是美国是希望通过对朝鲜从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各个方面实施最大限度的压力，直到朝鲜觉得无法承受，来被迫恢复对话，那么美国就会在谈判中拥有更多的筹码。但是平壤的算盘是现在要加紧的发展核能力和这种弹道导弹的能力，而且要不停的秀肌肉，来迫使美国承认朝鲜核大国的身份。这样的话，最终在谈判桌上，美国就不得不让朝鲜看来是更平等的来对待他们。所以其实现在双方是一个在积攒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您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吗？
我同意这样。我在北京曾经见过这个朝鲜驻华使馆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参赞吧，这个他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核武器，那我们就会面临像伊拉克，像阿富汗这样的局面。所以，美国就变成了这个马路上的这个抢劫者。如果来抢我们的话，我们是束手无策。所以我们手中必须要有自己所谓的这个杀手锏。
但是看来这个美朝在这个谈判的前提上是有意见的分歧，但是目前看来事态是在朝着美朝谁的意愿的方向来发展呢？
我觉得在这新的这一轮，就是说让大家突然感觉到这个天空可能会突然晴朗的时候，这个金正恩又决定这个把导弹打过日本的上空，那现在把球踢到华盛顿这边来了，那就要看下一步华盛顿怎么去博弈。所以也许现在这个平壤是不是略微占了一点上风。
说到这个谈不谈的和谈判的问题啊，我这里想插一句，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此前是主张对朝鲜采取这种接触政策的，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据信是很快将会提名乔治城大学的教授车维德作为这个驻韩大使啊。我相信您也很熟悉这位车维德教授，那么他此前是表示与朝鲜接触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看来是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观点有所分歧。那么您认为车维德如果成为美国驻韩大使的话，会对半岛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朝鲜韩国本身所谓的阳光政策，也就是跟北朝鲜接触的政策一直不够成功，而且我自己认为这个朝鲜作为韩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韩国人对于接触或者是将来可能出现的这个和平统一似乎还持这个保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这个南北朝鲜如果统一的话，实际上北朝鲜给南朝鲜这个增加的负担会非常重，会从根本上这个改变朝鲜半岛，特别是南朝鲜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至于现在要提名去这个首尔去做这个美国驻韩国大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奥巴马离开白宫的时候就跟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是你进了白宫以后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朝鲜半岛危机如何解决的问题，但是到现在，这个美国在首尔还没有大使，可见这个白宫在处理这个外交的问题上的 priority 似乎是有点问题。这位提名的大使如果参议院这个通过的话，他在解决朝鲜半岛危机上有一个独特的见解，那就是说中国现在承担的责任还不够，有点像这个特朗普进入白宫后一直把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的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也是同样，而且他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提出来了一些新的观点，我不觉得那些观点有什么新颖之处，虽然大家都认为这个目前解决朝鲜半岛危机是要看中国怎么处理自己和北朝鲜的关系，说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并不同意他提出的一些具体的中国如何参与的这个办法。
另外本周四美国是派出了两架 B1B 超音速的轰炸机和四架 F-35 隐形战机飞赴韩国来进行这个轰炸实弹演习。我们知道 B1B 和 F-35 组成编队同时飞临韩国还是第一次，您认为这个信号足够强烈吗？足以对朝鲜产生震慑的作用吗？
我觉得都是象征性的，这个当时中国搞这个航空识别区，美国也派了一架 B-52 从航空识别区飞过去，之前测试导弹的时候 美国也曾这个让自己的飞机这个飞进这个朝鲜领空，我觉得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僵持的状态。
嗯，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举措能够改变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我们听到川普总统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这个话其实他说过很多次，包括他身边的幕僚也说过很多次，但是现在大家不停在追问的是到底美国还有什么样的选项。
到底美国还有什么样的选项？我觉得选项之一还是坐下来跟这个韩国跟中国好好谈，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特别是对中国。那就是说中国期待的是，如果你要我帮助你更好的处理朝鲜半岛的危机，那在其他影响我们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让步？要不然在北京的人会想，为什么这把忙我要帮呢？你在台湾海峡、在南海问题上、在其他的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你都给我找事儿，我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跟你合作呢？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增加互信，中美韩日四国不一定是六方会谈，这个四方能不能会谈？其次，俄罗斯现在的态度非常有趣儿，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现在这个外交上正打得不可开交，这个普京最近也在人民日报上嘛，就金砖五国的事儿又提到说对朝鲜施压，实际上是于事无补。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有意思。
嗯，所以可能未来的筹码还是要有一部分放在中国的身上哈。好的，谢谢刘亚伟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